这东西它依旧是个奖，因为它的风险和收益是不对等的。这你还得中间还得算交易中心收你的手续费，而且这还是你个人收入，你还得上税呢。所以到最后你到成都有多少钱呢？肯定没那么多。所以彩票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够简单通过大量的金钱而去获利的一种方式。
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朗姆酒蛋糕，我是刀锋，
我是金汤力，
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啊！今天我们准备给大家带来一期彩票，这个人见人爱，但是谁真的中过的？
花见花开，
中彩票只存在于故事和别人的生活里面，好像自己每次都只能做那个分母。
我唯一买过几次彩票，还是以前上学的时候，没事闲的在超市里会有卖的，然后可能刚好买完东西剩了几块钱，想。我也不揣着了，随便买几个吧。一般当然是不住，就一般来说肯定还是分母嘛。唯一一次刮出个五块钱，开心的不得了。但这个时候你不能去想我花多少钱，因为如果想到我为了这五块钱花了20块钱的时候，我就开心不起来了。
过年之前呢，我去刮了一次彩票，当时想体验一下嘛。那天我记得是小年，然后花了50块钱，刮出40块钱，我还挺高兴，回家。我跟我妈说，哎，我年前刮彩票我刮了40，她说你花多少，我说花了50，她说你不是还亏了10块钱。
投资回报比-20%呢，还行还行。
还行还行啊，打败了95%的基金经理。我们在对于彩票这个话题做研究的时候呢，不是说特地的碰巧想到了之前看过了一部电影叫做 Jerry and Marge Go Large。它是一部很典型的美国电影啊，是一个真实事件案例的翻拍，讲的是什么呢？一对美国密歇根州的老年夫妇，他们呢在买彩票的时候，买这个叫 Michigan Cash Windfall， 其实就是密歇根州州彩票，相当于咱们的什么国家体育彩票啊，或者什么北京市彩票，类似这个东西啊。他们就发现这个州彩票机制中有一个漏洞，那么这对老夫妇呢就自己组了一个团队，他们联合了美国知名的理工技术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数学系的大四的学生去进行了一个算法的设计，最终呢在10年内赢得了2600万美元的彩票奖金啊！看看人家的退休生活多丰富多精彩了，我退休前的生活如果能这么精彩已经非常知足了，不要说退休后了。
在读大四的同学们啊，说不定现在转个数学系2600万就是你的了。
哎，想想我大四时候做数学系的，我还在苦逼的读什么抽象，就 complex analysis。你说我跟人家同是大四的学生差距怎么就这么大？
因为你没有一个伯乐老夫妇，对吧？
然后整个这个故事呢，在美国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那么既然能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啊，尤其是彩票中奖这个事情，在全世界各地都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诧的事情。美国的名校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名教授，他叫 Prasad Tally， 就电影中的彩票机制给出了一个数学解释啊。这部电影也非常的硬核，人家制片人由于制作团队不确定他们所拍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们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就专门去请教了这些教授们，让教授们帮他们写出相关的推导过程。所以说当时想到这里，我发现拍电影它确实是个技术活，不能再嘲笑他们没有文化。
那是，你想想人家诺兰拍个电影，先炸个飞机，然后再把平地炸掉，哪个不是真拍呀，是吧？
那么大家先不要急啊，在本期节目的中后段呢，我们会详细的聊 Jerry and Marge Go Large 这部电影和其中的彩票机制问题。在这里呢，我只是想再提一下我跟金汤力之前特别爱聊的一个免费的午餐，它是每一个学经济学的学生都会提到的古典经济学派中的 free lunch。世界上其实有非常多免费的午餐啊，它的区别只是在到底谁能够发现它是免费和谁觉得它不是免费，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这点我是同意刀锋的说法的呀。免费的午餐古典经济学中说它没有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假设大家都干得很好，大家都不是草台班子，我们都好好干活，市场都好好的运行，都是完美的。但问题就是这个完美的假设它是不完美的，我们人是不完美的，市场是不完美的，实际上大家都是草台班子，那如果不完美已经产生了，那漏洞一定存在，这些漏洞就是我们或许能抓到的免费的午餐。那在我们仔细分析彩票之前呢，我还想稍微的拿双色球和美国的 Powerball 举例，给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这类大型彩票在国内其实就是体彩，它的运行机制是怎么样的？你在买彩票的同时，你付出了什么风险？你获得的又是什么回报？双色球呢，其实说起来真的很简单。如果大家看过 CCTV 几啊，现在在哪个频道播我已经不记得了。
你说的是播彩票吗？还是什么？
现场直播，我记得以前彩票那个公布奖项是现场直播的，然后会在电视上。我小时候还贼爱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爱看，我都不懂那段事实。
你说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应该在两个台播啊，要么是在财经台，就是 CCTV 二台嘛，它讲的是财经内容，要么是 CCTV 的三台，它这个应该属于文艺活动吧。我觉得，
但是体彩是文艺活动还是，哎，我也不知道，不重要，不重要。但双色球是怎么运行的呢？它会在一个大缸里，会有很多颜色不同的球，一个缸蓝色，一个缸红色。每次开奖呢，会从蓝色的缸里面取出一个球，从红色的缸里取出六个球，那这个时候你会得到七个球。这七个球上面每个球都有一个数字，恰好买到跟这个数字相同的人就刚好中了这个奖项。至于是几等奖，那就看你当时开奖的是什么奖了。但一般来说呢，你每多对一个，你的奖项就会更高级一点。因为蓝色只有一个，所以中蓝色的这个奖肯定是更多的。我记得一般它的奖金，我记得甚至是按成倍增加的。如果双色球不是的话， Powerball 就是这样。因为我记得 Powerball 是你比如说中三个啊，如果中三个是一块钱的话，你可能中四个就是两块钱，你可能中三个加一个蓝色就是一块五，你中四个加一个蓝色可能就是四块，这样它会成倍增加。
你刚才讲到开几个数字，然后根据你开多少数字的这个量去决定你能中多少奖金，大家记住这个，因为一会儿我们讲到刚才那部电影的美国彩票的数学原理，其中也涉及到这个彩票机制。
那大家现在知道了，一共你其实就七个数，听着不多不少啊，对吧？又不是说让你猜一百个数你得中九十九，那真的这太难了。它缸里面每个球上面的数字都有33个数字，从1到33。但这样会产生多少种中奖组合呢？大家可以稍微猜一猜，给大家三秒钟时间。
又是熟悉的这个高考数学是吧？
但说真的，这是不是高考不一定，就是这个数学算起来很简单。但是呢，我前段时间问了一个学数学的博士生，他们在课上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他们一个做统计和用户研究的教授给他们开始的时候玩了个游戏，叫他们猜一个统计分布的比例以及2的50次方是大概是多少，这样一个游戏。就你不用猜得很准，你只要猜到大概的数量级它就算你过了。但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人类在做加法的时候，其实真的都还蛮准的。减法也一样，乘法呢说实话不算太差，只是可能没有特别精准，但是大概区间都错不了太多。
嗯，
但当我们需要去思考幂次方的时候，打比方就是我们在说2的几次方，2的2次方，2的5次方，2的50次方，在做这种运算的时候，我们人猜测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准。当时他们一屋一个教授带着可能十几个博士生，都是数学博士啊，绝大多数人都猜错了，并且这些博士生里面猜错的有些错的非常离谱，错了上万倍都是有可能的。
那
证明了人在面对这类人在面对这一类数字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不敏感的。而有一个跟我们频道啊，跟我们生活也息息相关的这一类数字是什么呢？投资回报。因为投资回报是复利的，而复利恰巧就是一个幂次方的数学运算，所以我们对这类数字是非常非常不敏感的。那回到刚才让大家猜的那七个数，我这边得到的答案呢是大约在1700万左右个组合。
那这个是200多个里面选七个数是吧？选七个数。
对。你就意味着你如果中了大奖，你要面对的不中奖率就是1700多万。然后你要当其中一个，那你就中了。大家就这个意思。
哎，你刚才说到那个数学博士猜的东西，我也想猜猜，你这么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作为数学生你不能落下是吧？
我肯定比人家菜一万倍，所以就我如果猜错一万倍不丢人。 就赢了笑嘻嘻，输了不丢人。二的十次方是1024嘛，所以就是1024的五次方。那1024我暂且，因为24的平方是反正是576嘛，576的话，1024我就暂且把它认为是1000。所以就是说，1024的五次方就是有两对1000的数，还有一个单另出来的1000，那两个1000的加起来是个 one million。六次方，六次方，12次方，12次方再乘一个1000是3次方，是15次方，也就是说至少有15个零。然后算上我中间差掉的这些4个576，哎，但这个乘不是很好估。
但你非常接近了，你非常接近了。
16次方，刚才是16，哎，15还是16个零是吧？
你刚说15，正确答案恰恰好就是有15个零。
哦，是吗？哎呀，可
对，
以，不丢人。
我这不是打断你了吗？我就让你继续说，你肯定就跑着17、18、19、20去了。
继续说，我确实会想它是不是什么16、17。既然它已经有16个零了，这4个576，它再怎么乘也乘不出这15个零的范畴，所以说这样想的话是可以知道十五个零的。
那回到刚才说这个彩票，咱们的双色球呢，一注是2块钱。大家假设你就是为了中奖，对吧？我就按照这个概率去买，我就买这么多注。假设大家有很多钱啊，对吧？就像在梦里做的一样，大家都有很多的钱，多到我每天可以随便的去买个1700万注的彩票。好，你买了1700万注的双色球，你要花3400万。OK，你中了，你确确实实中了一个一等奖。但大家知道大概一等奖多少钱吗？一等奖你会获得多少钱？
1700万，那你一等奖怎么着得比这1700万多了，你才不亏嘛？
但实际上一等奖只有500多万，所以现实情况就是，你就算知道了中奖率，这东西它依旧是个奖，而不是一个你能够真的靠钱堆出来的赚钱工具，因为它的风险和收益是不对等的。这你还得中间还得算交易中心收你的手续费，而
嗯，
且这还是你的个人收入，你还得上税呢。所以到最
哦，
后你到时候能有多少钱呢？肯定没那么多。所以彩票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够简单通过大量的金钱而去获利的这种方式。
彩票这个500万应该算偶然所得吧？偶然所得是20%还是多少来着？就按20%算吧，你这1/5的钱没了呀？那你这只有四百
是。
万了，是吧？
但别的不说啊，刚才我们开播之前查了个新闻，这新闻就是今年的2月7号，说贵州安顺出了一个人一次性中了6.8个亿，什么概念？如果按照我们刚才的计算，那这人至少得花多于3倍的价钱买啊，
嗯，
但肯定不可能有人花个15、18亿买彩票，对吧？所以实际情况是什么呢？这个人花了700多万，也就是买了300多万注的彩票，中间他一共中了134注的一等奖，每一注是500多万，所以光这一等奖就6点多个亿了。
我听到这里呢，扪心自问啊，大家先不说有没有中这134注彩票的命，先问问自己有没有那个本金。
拿700多万买彩票。
而且它是闲置资金啊，朋友们。
就咱先对，咱先不说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就是把所有钱都去买彩票了。他首先手里还得有这么多钱。
哎，不过，其实你突然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啊，就是一会儿不是要细致分析刚才那个 Jerry and Merge Go Large，其实也就是很多种彩票它的原理，应该怎么确保你的买一张彩票，比如说按1块钱买一张彩票券，你的期望值是正的。那如果说按这个正的彩票的期望值来看的话，在某一个时间段之内，你买彩票一定是挣钱的。那是不是如果说所有的计算都正确的情况下，我贷他700万块？我去疯狂买彩票，然后我就直接这辈子不用干了。
新的小微贷款模式出来了啊，大家可千万不要听。
对，这个更大概率，如果说你对自己不是100%有信心，并且你所有计算还都得正确，还得符合市场情况，那等着你的就是你可能下辈子也翻不了身。
是的，但这个新闻有一个 catch 是什么呢？很奇怪啊，然后我真的觉得也挺奇怪。他这个人中了134注，但当天2月6号只开出了136注一等奖，而这一个人拿下134， 这什么概率啊？我不知道啊，但怎么听怎么感觉不对。
我觉得真的历史总是相似的，中国和美国古今中外很多东西都是相似的。我在做那个电影的彩票数学原理的研究的时候发现，就是这个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我一开始也特别的困惑。他还真有一些办法，起码在某一些时间段之内，根据不同具体彩票机制的不一样，你还就能够，只要买的量大，你的中奖概率就越来越大。
那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听到最后。
嗯，还真能这样。当然那个提前给大家做一个剧透，就是说我们最终在做这个 research 做研究的时候是有穷尽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做到一个研究点，发现背后还有一部分的 picture 我们是没有办法补齐的。那如果我们能补齐，我跟金汤力就直接是那个主人公了。
是的，那这期节目的主题就不是讲别人彩票，是讲我们俩挣了多少钱了。
对，这主题就是讲我俩在一年之内挣了。
你们会在抖音头条发现我们的。
那你说讲到这个彩票，我突然想到啊，咱俩之前特别爱聊风险。那比如说我要买一个美国国债，现在美国国债收益率很高嘛，4%几5%几，这个国债和彩票之间其实都是有风险的，只是说国债低，但它在这个风险频谱上是有非常多类型的投资产品的。你对于这个是怎么想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跟刀锋录这一期节目的原因，就是在看关于彩票的信息的时候，以及在平时对吧我们交流过程中讨论国债，中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相似之处。咱们退一万步说，咱们把彩票当一种投资产品好了，当然我真不觉得是啊，但是咱们就这么说，毕竟它的机制也是你丢进去一些钱它吐回来一些钱，但大概率虽然不吐回来钱，零块钱也是零块钱嘛，对吧？既然都是投资品，国债跟彩票之间它的差距在哪儿呢？国债的风险低吗？那大概率是低的，当然是它的什么风险更低？它的风险跟彩票的风险是同一类吗？在这件事情上我给出的答案是不是的。在我看来，彩票是一个个体风险的极致体现，而个体风险所对应的是系统性风险。为什么说彩票是个体风险的极致体现呢？如果我对彩票的理解是正确的话，我买一注彩票跟刀锋买一注彩票这两件事情是毫不相干的，所以我是否中彩票跟刀锋是否中彩票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今天买一注和下个月买一注这两件事情中间也没什么太大关系。至于能不能中奖，纯粹是我当天买的这个数有没有被那个机器吐出来。而这个机器咱们先不说实际情况中你会有什么别的风险，或者说有人黑箱操作，咱们就假设一个完全公平没有外界影响的彩票机制。那这个时候我是纯粹的在跟系统去赌啊，用我的一去博那个分母的1700万。这个时候国家经济也好，我们公司还能不能活过明天也好，股市还能不能都懂吗？就是这些事儿都跟我买这注彩票能不能中奖没有半毛钱关系。
嗯，没错，
这就是个体风险，就是我这笔投资的风险只来自于也只影响到我这笔投资，没别的了。而反观国债，国债风险很低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会相信发国债的这个主体，咱们拿美国举例吧，美债是世界上最流通的投资品，没有之一。
对，没有之一。
而中国是美债的，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最大客户，哎，是一个很大的客户，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最大客户。
应该还是最大的吧。
大家会去买是因为相信美国的信用，觉得美国这个国家不会跟比如说我司一样明天就倒闭，我也不是说我司要倒闭了，但是求求他不要，对吧？但对于美国你都不会去想说，哎，求求你明天不要倒闭，不存在的。啊，虽然美国政府会 shutdown 会发不出工资，但是国家信用不会完蛋，对吧？但他承接的风险确实不是明天会完蛋的风险，它承接的是整个美国经济跟美国相关的国际经济整个整体各种各样宏观指标的一个集合。你觉得风险低是因为这些风险不会随随便便的发生，它会在一个很复杂很庞大的系统里兜兜转转兜兜转转，有一天出了个什么事儿，你可能确实会发现国债就跌了。但这些事儿你说有迹可循也是有迹可循，但是你要寻的事儿太多了，能影响它的结果的事情太多了。而这类风险我们就叫它系统性风险，因为每一个风险 跟隔壁的风险，跟前前后后历史上的未来的风险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觉得你刚才提的关于系统性风险的思考方式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考方式。为什么这样讲呢？很多时候大家在牛市的时候容易盲目乐观嘛，或者说是像那个前两年的老虎基金 Terror Global， 他们就 pile into tech， 加杠杆买各种科技股，比如说是美股的 Big Seven， 加码 AI， 一路长红等等等等。但他们发现自己亏了非常多，其实就是金汤力刚才讲的一个很浅显易懂的道理。系统性风险在一个庞杂的系统里面，它只是兜兜转转，它从来没有消失过。然后它会在一个特定的时机挑一个风险敞口已经过了它忍耐程度的这么一个东西。或者大家可以想成这个世界是一个特别大的平台，这个平台呢有各种各样的缺口敞口，就是风险缺口。然后只要你的风险缺口维持在一个水平以上，有一个裁判，这个裁判就叫做系统性风险，它就会放着你不管，你爱怎么造怎么造去。但是如果一旦过了这个裁判能容忍的一个限度，这个裁判就要出来搞你，并且它的力度是非常强的。我觉得可以这样想这个系统性风险的问题。还有是什么呢？还有是国债这个东西，它每天每天风险的程度其实都在变化。像金汤力讲到的，美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每天每天都不一样，大家呢不可能把整个国家经济都追踪了那么详细嘛，但是我们心里清楚说昨天的状态和今天的状态不一样，昨天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它今天的风险收益回报比。但是彩票这个事儿呢，你说昨天谁买彩票我哪知道，昨天这个彩票这个号被谁拿走了，那个号被谁拿走，没有这样的数据平台呀，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数据平台吧。我觉得
如果有了就不公平，那是不可能有的。像刚才刀锋说的对系统风险的这个比喻，我有一个很类似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听一下。就是大家想象系统性风险是一个水箱里的水，在这个水箱的顶部呢有一个盖子，盖子上全都是洞，就像刚才刀锋说的，每一个洞就是你的风险敞口，这些敞口有大有小。但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回忆一下高中物理，甚至你不用回忆物理，您家的水倒在水杯里，它不会一边高一边低，它是平的，对吧？你把这个水倒进水箱里，你除非水位高到顶部之前，不管你顶部的那个洞是大是小，它都不会溢出来。但当水位到了顶部的时候，你只要多加一滴水，每一个洞都会漏水，它没有任何的区别都会漏。所以这就是系统风险，它不会因为你觉得你敞口大与小它就照顾你一下，因为你最后风险的累积是在同一个水箱里的。当然讲完系统风险之后，世界上投资品肯定不光彩票和国债啊，对吧？我都不当彩票是投资品了已经。这中间这个光谱里面我觉得有很多，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啊，借钱给陌生的朋友，刀锋你觉得这属于什么风险？
哎，我觉得如果加上陌生两个字啊，这个风险就非常大了。如果你说是借钱给朋友，为什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效的吧，不能说好，能评判一个人人品的方式。不管这个钱是大是小，你是借了500块钱还是借了50万、50万，你说陌生朋友那肯定是个非常风险高的事情了。
OK， 那咱们就不说陌生朋友，就是朋友，那你觉得这是个个体风险还是个系统风险？
哎，我觉得属于个体风险吧。借钱给一朋友肯定是基于你对他的了解以及你们之间的一个友情深不深厚，你决定是不是要借。当然也取决于你自己到底有没有钱能去借。就像比如说是我哪天借给你200块钱，那我肯定很放心嘛。
你借我20000就不一定了啊。
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想的？
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觉得这东西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风险。有什么系统性风险呢？假如说今年是2017年好了，经济上行，人人都有钱，你就说比如说借个20000块钱，它不是个什么特别大的钱嘛。但20000块钱在经济上行的时候，大家可能也都掏得出来。你这个人就算再也不想还你钱，但是又没到撕破脸皮，他也觉得没必要为了20块钱撕破脸皮，并且他兜里有这个钱，他可能还会还给你，对吧？即便是个陌生朋友。但是假如同一个人放到了今年，大家可能已经消费从京东淘宝已经到了拼多多了，这个时候20000在拼多多那是什么概念？我靠，我能买一年都买不出20000，
扫荡拼多多。
非常的快乐，真的非常的快乐。
所以你现在是在用 Temu 吗还是什么？
对，我在买 Temu， 这周刚买。
那 Temu 在美国它会像国内拼多多一样，你刚要下载这软件它就一直让你什么砍一刀或者加豆子还是？
砍一刀没有，但是它会邀请你让你的朋友也来 用这个软件，然后类似的就你就当他砍一刀吧。但是呢他们真的会给这个礼物，我觉得这可能是唯一的区别，因为这边管得太严了。
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让我帮他下载一个拼多多去助力什么的嘛，然后我发现我帮他助力之前，我自己先要让我那个豆子到100%，然后
你自己还得先，
对，我自己得先，他从 99.8% 开始，然后就
89.81.82.83%，
我大概过了有25分钟我才把那个界面给刷过去。
天哪，太费时费力了，
真的太不忍吐槽。
假设这种情况下给这个朋友借了20000，他一看好了呀，我能在拼多多上刷2年呢，我凭什么把这钱给你啊，跟你又不熟，这钱对我可重要了，是我2年拼多多的购物钱呢，我2年的快乐就指望着他了，那是不是就不给了？但是中间的区别是同一个人啊，他的个体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市场环境，这20000块钱对他的意义完全不同了。所以我觉得他是有系统性风险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这个人的品质，对吧？真正一个好的朋友，他就算需要用钱，他也不会说是死乞白赖，就是不给你，顶多就说、哦、你再宽恕我2天，最后我一定会还给你这个钱。然后这个人应该也是最后会还的，如果他不还的，那很好，这个人可以当陌生朋友了。也可以不用当朋友了。
嗯，你换句话讲的话，你用了一个不是很大的成本20000，你识别了一个不值得交朋友的人，这样想也不亏。
那就看熟不熟嘛，要是不熟的人20000还挺多的，那么多不熟的人的、每个人20000，那不如直接去买一些700注彩票。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你说这个借钱给陌生朋友，国内有一个应该是不管哪个地方都会有一个习俗，就是结婚一定要上礼钱
啊、你说就是包，然后
对随个礼物结婚，你去人家、北京应该也有这个习俗吧？
有吧。
那么我想到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例子啊，我刚回国，2020年底刚回国，然后2021年的年中，我有一个同学。他呢就通过我们两个共同的这么一个同学卫视这个中间人，他是我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朋友，然后呢他俩 somehow 就吃了顿饭，在国内某个城市吃了顿饭之后呢，这个人就知道我回国了，然后呢他就突然加我微信，这个中间我的好友呢就跟我说，哎，那个谁谁谁他说想再联系联系你啊，我就在想是什么事情，结果加了微信第一句话是你好，第二句话是我要结婚了
啊，
然后邀请你来我的婚礼，这个婚礼在某某非常小的城市，交通不是很方便，我肯定也不会去，这么多年没联系了嘛。
嗯，
他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你赶紧给我上礼钱吧。
不是，你跟他熟不熟啊？
我跟他原来就还行，但是自从毕业之后就没有联系过，你想微信都没有加着。你说能熟吗？那么我本着因为他是通过中间这个我很好的朋友加的我嘛，我不想说他俩以后见面让我这个朋友难做，我就去上了一个礼钱，我适应性象征性的吧，把这个礼钱上了，那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纯粹打水漂的东西。
我是真的没听说，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听说还有人用这种方法去收礼钱，我以为顶多就是邀请你来了，你要是来的话随一份，你这不去还要给他上个面子。
与之相对应特别明显的是，我另外一个好友他结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跟我说几月几号结婚，跟我说交通住宿他都包了，我不用操心，然后呢当然人家的经济条件确实是比较好一些啊，他说如果你想在我这个城市再多玩几天，我再帮你把酒店续几天，我就不好意思嘛，我说不用不用，这个自己续就行了啊，但是不管人家是不是说真的要去，这个话摆在这里，做人的这个
是这个人做到位了，
真的是很到位啊，真的很到位，让人对他印象就非常好。
说回到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熟知的是股市嘛，股市里个体风险、系统风险具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金融里面一个概念？当然，我想如果炒股的朋友应该在软件上面都看到过一些词，什么 Alpha、Beta。这个说的肯定不是某些小说里面的内容啊，这个说的是
我觉得你这个话就他就听着就很奇怪，是吧？
奇怪的人才会觉得奇怪。我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Alpha 一般指的是额外收益。它为什么叫额外收益呢？它相对比的就是系统性收益 Beta。 那系统性收益来自于什么呢？其实收益跟风险其实就是英文说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你承担了风险才会得到收益，你不承担风险自然也得不到收益。而系统性风险就是你参与投资股市这个行为，甚至都不是你投资哪个股票了，这都无所谓了，投资股市这个行为本身带给你的系统性风险，而与之而来的是它的系统性收益，而这个就是贝塔的所在。假设说刀锋是一个很好的 stock picker， 对吧，他投的每只股票，比如说19年买了特斯拉，然后去年买了 Microsoft， 今年买了 Nvidia， 哇靠，挣翻了，每只股票都踏到了节点上，那这个人肯定拥有很高的收益，远远高于比如说纳斯达克，比如说上证，比如说港股。那他得到的额外收益我们可以管它叫 Alpha。 那这个收益是怎么来的呢？肯定不是通过投资大盘，因为投资大盘只会得到大盘。那他之所以可以，是因为他投了特斯拉，投了微软，投了英伟达，他投资了正确的股票而得到了更高的收益。而他承担的是什么呢？就是个体的风险。刚才说的是投对了，假如他投错了，有什么很错的呀？我想想啊，
很错的，我想想啊，比如说是
归零的，
归零的啊，有一个我刚好知道一家，有一个医疗公司，它叫 23andMe，
啊，它归零了吗？
它基本归零，它已经跌了90%了吧？
我靠！
因为它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说业务上不去，它是造假了，已经开始
啊，
后台直接把关闭续费的用户打开了自动续费，它已经开始造假
了。天哪，这个公司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这公司是非常非常早，甚至可以说是第一家或者头几家做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测序工作的。
对，
你可以花不多的钱，当然这个不多钱也它也挺贵的啊，我记得是好几百刀，可能三四百刀的价钱，买一个小盒子回家，自己取完自己的 DNA 样本之后，把它寄回 23andMe 这家公司，它会给你的基因测序，告诉你说 OK， 你祖上是谁谁谁谁，你的基因是大概这样的，你有什么容易得的病，你会不会有更高的某些特殊癌症的风险，会告诉你这些事情，让你更加了解自己。当年可火了，现在竟然。
对，他在2021年的时候特别火，那个时候我们做行业分析的时候就记得他属于基因测序这个里面的龙头公司嘛，但现在他已经爆出来说是基本归零了，就诈，你想诈骗类。还有一个我印象里比较深的是 Nikola Truck， 美国那个做电子新能源卡车的公司，但它倒没有归零，它就跌了比较多，现在 somehow 又回去了，又涨上去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买股票人怎么想的，但这个是一个例子吧。从股市呢，其实说我们不单有股还有债券嘛，单只的公司债也好啊，企业债也好啊，这个公司企业债就是说你是一个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还是一个私营的企业啊，或者说国有控股企业等等。那么在聊到这个债务的时候，我们用一些比喻的方式去聊它。那么首先有一些机构它是类似于妈妈的或者说家长的角色，那家长可以帮助孩子还债或者不还债，那么孩子他自己负债是在孩子这个 level 他这个水平上去负债的。当你要投资孩子自己去发的债券的时候，你可以决定说我对于他的风险做一个评估，那他这个系统性风险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他自身，但是你还要评估说孩子这家长会不会帮这个还不起钱的孩子还债，这也是一个你需要评估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系统性风险就更加的复杂一些了。当然就在这个话题上我们不过多深入去聊了。现在呢，我们回到本期节目的开头，给大家讲一下 Jerry and March Go Large 这部电影里面背后的数学原理。大部分的technical 的内容啊，高中数学程度，我讲的是中国大陆普通高中，大概高，你只要学完高二课程都可以懂。如果你没有上这个课程呢，你在美国上完大一可能不行，你得上大二数学课。当然如果说大家记就两个都没沾边，那可能是有一点点吃力啊，但我相信绝大多数听众都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刀锋想说的是， 美国大二学生的数学还不如中国高二学生。
这个怎么讲，它确实有一个数学课程机制的安排问题的。不过有一说一，美国数学生的水平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那根据卡内基梅隆大学，它是个计算机神校啊，也是个理工科神校，数学系系主任的说法，当他读到 Jerry and Marge 这对夫妇十年赚了2600万美金这则新闻之后，他首先自己是很震惊的，因为想，我靠，他怎么做到的？第二个，他想的是，哎呀，我内心哭哭啊，我自己怎么就没有去淘汰一下。
系主任看看自己的银行卡说，我都混到了系主任，哎，
对，不如人家退休夫妇。他呢就去查询了一下彩票的相关规则。那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彩票叫做美国密歇根州 Cash Windfall， Michigan Cash Windfall。 但是大家不用特地去记这个名字，因为其实中国国家体育彩票、美国体育彩票、英国国家彩票等等等等机制都是非常相似的，非常相似啊。大家听我们这个本期节目的内容呢，其实适用于很多种彩票的机制。当然说这则故事之后各国政府是否修改了彩票的奖金机制，那么我相信应该是修改了吧。啊，如果说还没有修改，那大家可以去尝试
试一试。
试一试。我们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这句话一定要说明啊，免责声明。那么系主任发现的，它是一个 combinatorial 的问题，或者说是离散数学组合数学啊这么一个课程的内容。他就说呢，美国数学系本科生的水平就够了，也就是刚才估计到的大二大三这么一个水平。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排列组合是中国高中生高二就学过了，但是呢另外一些这个组合分布啊什么可能得大学再学啊。那么呢刚才也提到了，这部电影的制作组因为搞不懂彩票大奖背后的数学原理，搞不懂这对夫妇是怎么破解出拿到彩票奖金秘诀的，也没有搞清他们要拍的这个电影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请教了数学教授。那么这张彩票的玩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开始讲啊。一张彩票一块钱，你不用管货币单位，就是一块钱。玩家呢从1至46这个 B 区间内，包括1和46，随机选取六个数字，如果说这六个数字全中，就是刚才金汤力讲的这个双色球机制有点像，奖金池里呢至少会有200万某种货币。如果你中二到五个数字，那么奖金根据猜中数字的多少由高往低下降，比如说你猜中五个呢就高一些，比如说100多万几十万，如果只猜中两个可能就是三块钱
三块钱就好少。
然后我还有读到说，有时候有些人他说是1到49，其实你想46、49原理是一样的，机制原理相通，举一反三即可。如果在一次开奖时没有人同时猜中所有六个数字，就是说这个最终的大奖乐透秀乐透奖没有被猜中，奖金累积至下一次开奖啊。大家如果有玩过大富翁的啊，可以把这个想想大富翁里面，其实我们每次玩大富翁那个抽奖它也是这个原理，当总的奖金池超过500万时，抽中2至5个数字的奖金池随之上涨，这句话非常重要。简单来说呢，当你这个奖金池的累积金额在500万以内，小于等于500万，猜中6个是最吃香的，因为你猜中6个的话，你把所有奖金都拿走了。但如果你超过了500万的话，底下人就能跟着喝汤，并且跟着喝汤的这个汤的比例，这个汤的锅越来越大，里面的汤越来越多。
所以其实你如果想通过猜中2到5个数字中奖的话，其实你希望的是一直没有人中6个数字，然后越滚越大，你以同样的概率你中的奖就会越多。
没错，就是金汤力说的这个，当最终的6个数字大奖一直没有人抽中，底下的奖金池一直升高，但是你买彩票的这个彩票券的面值一直是1块钱，等于说你的成本单位成本一直是不变的。所以一定时间累积过后呢，理论上你花1块钱买一张彩票，只要说是你中了奖，不管是说你中了2个数字还是5个数字，因为你这个奖金池里的收益不断在累积，我们算一个期望值的话，你的期望值的收益应该是超出这1块钱的成本的。这个大家应该能够 follow 这个思路嘛。那等于说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或者说一定的时间积累过后，你只要买彩票花1块钱，先不考虑中间的什么交易手续费啊，有一点点手续费也算，你就是躺着挣钱的。那重点呢在于计算出时间点， 你应该在哪一个时间点往后开始去不断的加仓、加仓、加仓，以及你要敢于下重仓。很多做二级市场股票研究员的朋友都喜欢跟我讲啊，他说，观察那些老板或者一些那种散户，他们是怎么发家挣钱的呢？一定要重仓，一定要重仓一只、两只股票。有些人甚至特别高风险，真的就去银行借了一些消费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借了几百万，然后加在了一只股票里面，挣了几千万。我真的认识一个这样的人，非常牛逼，也非常佩服啊。当然，他有没有一些消息呢？那我不得而知。在这个彩票故事里，其实是一个道理的。首先，我们要计算出时间点，在合理的时间点之内去下注，并且要下重注。在一本名叫《How Not to Be Wrong: The Power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这本书里的一个数学家，他也就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给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数学推导。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啊，根据刚才我们讲的话呢，在特定的日子里面，你买同样一张彩票的期望收益会比其他一些日子里高。比如说，我今天买彩票，可能或者说在接下来一个月里买彩票，我的收益是3毛钱，那我就是买1块挣3毛，我亏。但可能过一个月，金汤力去买彩票，他就是花1块钱买彩票，但他收益是1块5，他会这样的。那么买的时候呢，它这个游戏里 cash windfall，它是一下子买6位数字，都存在于一张彩票券上。你买一张彩票券，上面有六个数字。那么我们电影里的主人公呢，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他和他的团队呢，花了非常多的钱买了同一串6位数字号码，他买的是同一串号码。在他最活跃的时期呢，他的电脑模型会从刚才金汤力讲的那个1000多万种可能的数字组合中挑选大概30万张彩票进行购买，那么1000多万里面选30万，这个组合是非常非常离谱的，非常离谱。并且我们还要考虑一个问题是，这30万张彩票上的数字串有多大概率相同？他为什么会去花那么多钱买同一串数字组合？这是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在讲到这个简化问题的时候呢？也就是说，30万张彩票上的数字串有多大概率相同？我们很多数学统计专业的朋友们可能一下就想到了生日日期相同这个经典的统计课的问题。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个场所里面，比如说有23个人，至少有2个人生日日期相同的概率大概是多少？
噩梦又回来了。
噩梦又回来了。当时我第一次听这个，我也听得云里雾里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解这道题呢？我们可以去计算一个跟这个情况完全互补的另外一个集合的概率，即23个人中没有任何2人生日日期相同的概率。因为我们问的是至少有2个人日期相同嘛，那么反过来的一个完全 exclusive
完全相
的、
反的。
完全相反的集合，它就是说没有任何2个人的生日概率是生日日期是相同的。我们把23个人编号成1号到23号，则我们要计算的一个事件概率是二的生日不同于一的生日，三的生日不同于2和1的，四的生日不同于3和2和1的，等等等等，对吧？那我们现在假设一年有365天，先不考虑闰年366天这个概率啊，当然它只是变个数字的问题啊。那首先我们考虑一号玩家呢肯定有一个生日，而且他跟他之前因为没有人嘛，所以他这个生日是一个独特生日的概率肯定是一，就是一，对吧？100%。那么2号的生日与1号不同的概率是什么呢？是365分之364，因为有一天的话，它是会跟这个1号重合的。那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3号的生日与1和2都不同的概率，你要避开这2天嘛，就是365分之363，等等等等，依次后推。23号的生日与前面22个人都不同的概率是365分之343，并且这里呢事件是彼此独立的，也就是说这23个人之间没有一些必然的联系，比如说是1号和22号是双胞胎，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事件大家的生日日期是哪一天，这个事件是彼此独立的。那既然独立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乘起来。那么我们把它们相乘之后呢，就会发现23个人之中没有任何2个人生日日期相同的概率，大概是49.3%，非常高。那么我们同样把它算出那个相反相补的子集，
就是拿一去减它。
对，拿一去检它，至少有两个人的生日日期相同的概率是50.7%，这个概率也非常高，对吧？
非常高
比如说你在一个只有23个人的小局里面，你就有50%的概率，你和某一个人的生日日期是一样的。那么呢，如果我们回到1000万串数字中选30万串，我们就会发现，依据同样的算法，至少有两串数字完全相同的概率就是100%。其实它是99.999几，就是很多很多，我们就可以把它认定是100%。那么我们这样想，就会发现，1000万串数字中选30万串，那就不止说两串数字它的数字串相同，可能有非常多串数字串相同了。那么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说是既然你选了这么多数字串相同的彩票券，你怎么能保证你选的这
中
些
奖
数
了。
字它就中奖呢？这是一个非常好也非常难，而且它 surprisingly 其实是一个已经有非常长历史的问题了。我们先把同样的问题简化去思考啊，假设现在只有1到7 B 区间这7个数字，一个政府它从中选3个数字作为最终的大奖，我们一次要猜中3个数字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七选三，有35种选取这个数字串的方式啊。但是呢，由于我们刚才说的奖金池的一个递减问题，不，你如果说没有猜中6个数字，你可以猜中2到5个数字。那我们在这里假设说，你只要猜中2个数字，你也可以中奖啊，只是说这个奖金池稍微小一点。
哦，其实这种组合就非常非常多了，就不止35。
对，那就不止35了。那么在7个数字中选择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串数字组合啊。这7串数字分别是124、135、167、257、347、236、456。这7个数字，感兴趣的朋友呢，如果有时间，可以在草稿纸上去验证一下。不管你在1到7这7个数字里怎么选3个数字，不管你怎么去抽这个最终大奖，这7串数字，这7张彩票都有80%的概率能够中2个数字，或者20%的概率中3个数字。也就是说，我说的这7串数字，它是100%会中奖的，只是中奖的奖金大小问题。那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就觉得非常的奇特啊，说你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写出这串数字的人呢？他是一个意大利的数学家，他叫做 Gino Fano，叫做法诺。他画了一个东西，叫做法诺平面。它是一个几何图形，其实就是三角形里面套了一个圆。这个图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图形啊，大家现在纸上一画就有了。而最初开始，他发现这个数学的原理的方式，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嘛，意大利人他的文艺复兴啊，这个美术又非常的发达，技巧非常的纯熟。
画圆画得很圆，是吧？
它是一个光影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通过光影技术把一些东西画得更加立体。这个里面其实是跟数学有关系的，这个数学结构叫做摄影平面，也翻译为投影平面。那投影平面在生活中有2种非常实际的用途，第一种是我们提到意大利的数学家法诺，他在研究美术中的光影效果给人的真实感时候会涉及一些数学原理。第二种就是选彩票，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选彩票。那么，其实这个所谓数字串，它是一个生活中非常实际、非常大的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讲？如果我们在中国34个省份和自治区中选一个省份做生意，或者说开一个什么什么店，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你只需要比较这34个省份嘛，对吧？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开车运输的生意，你说我要从这个省份到最远端的那个省份，我中间最优化的道路应该怎么选？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空中
optimization
选。
问题了。对，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 search tree 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去想到彩票也是和这个东西是相关的，就是说它的复杂性一下就上去了。而根据我们刚才讲到的法诺平面，如果说你按照现在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法诺平面，会发现你按照一个特定的结构把这个七串数字，按照一二三四五六七这7个数字点的方式写在法诺平面上，你会发现呢，这7串数字刚好就构成了法诺平面上每一条线上的点， 就比如说一二四是这个三角形底下的最左边、最右边和中间这个点，这
哦，
一二三三个点，你会发现这个平面上只要你任何三个点，不管怎么组合，它首先是构成这个几何图形，叫法诺平面。另外就是说，我刚才读了这个七串数字一二四、一三五、一二一六七等等等等，它就在这个平面上，你不管怎么去抽奖，它都是会中奖的。
那所以这个夫妇到底干了什么呢？
他们呢？其实没有自己去设计，但是他们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叫做 James Harvey。James Harvey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麻省理工大学数学系大四的一名学生。其实这个人还不是自己，他是跟宿舍里的一些小伙伴一起去做了相关的研究，并且呢，搞了一套算法。啊，他们肯定是基于法诺平面去搞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其实说实在的，这帮本科生搞的东西，如果他真的发出来公之于众，那么他的造诣已经是非常高的了，因为他实际挣钱了嘛，对吧？说明他在现实世界中是有非常实际的用途的。那讲到这里呢，其实他们不仅是要在有限几何这个数学分支上去做非常多的研究，他们还需要在另外一套理论，即数字信号处理上面有一些造诣。啊，通信专业的朋友们，还有计算机专业的朋友们，也许没有想到啊，你们离发家其实只差一些这个有限几何理论，对于彩票机制的深刻钻研啊。
还有一个有钱的老夫妇。
对，还有一对有钱的老夫妇，让你们一起上车。有一个叫 Hamming 的人，这个汉明呢，他在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中工作过，所以他肯定很聪明吧。后来呢，他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啊，那更聪明了是吧？他利用周末的时间，跟上司说他想自己搞点东西啊，上司就说你不要给我把电脑搞坏就行了。他搞了一套叫做 Hamming Code，这个 Hamming Code 呢，能够让数据更快、更好的传输，让信号中的噪音减弱的同时，不要减少传递信息的量。而这个 Hamming Code，其实听到这里，一些计算机专业的朋友们就发现了，你这个说的不就是我在学这个 data structure 数据结构时候啊讲到的一个 Hamming code 嘛，啊，你去讲一个二叉分布树的一个计算的数据结构。James Harvey 和这对老夫妇，他们在算法中又应用了跟 Hamming code 有关系的一些东西，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说实在的，没有人知道。最接近他们相关算法的有一篇论文，是1976年英国莱切斯特大学的一个数学家叫做 R.H.F. Denniston 发表过一篇论文。他其中讨论的彩票数学原理，基于的是英国的国家彩票，而其中的数学原理呢，和我们看到的这部电影中的 cash windfall 非常的相似。当然了，真正赚钱的这些人肯定不会全盘托出，但是我们有理由去猜测说，这部分人呢，就是可能读了这篇论文啊，读了这篇 paper，并且对相关的数据结构也好，数学这个有限几何也好，还有这个通信信号处理也好，等等等等，做出了我们甚至是很多博士生和博士生导师都难以想象的深刻的研究。也许中间还有一些运气的成分，让他们发现了应该怎么从密歇根 cash windfall 这个彩票中赚钱。那讲到这里呢，整个电影故事就结束了。整个 MIT 学生团队，他们的团队中到底有哪些人？其实我们是没有查到的。我刚才给大家讲了一本书，是一个数学家的书，他在里面自己也写到说，他在做采访的过程中，采访到一个 MIT 一个学生的时候，麻省理工这个学生好像是个中国人，就跟他讲，名字不方便透露，我不想再讲说是哪个人具体写了这个算法。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说，整个这个10年2600万美元一套大计划背后的那个的头脑哈，最聪明的人，他到底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确实，他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应用在了现实生活中，并且遇到对伯乐这对老夫妇呢，和他们组成了团队，赚了非常多的钱。这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讲的这个彩票的故事。
我呢，相较于数学，我更感兴趣的是，那这我觉得可以算是一种漏洞了。这漏洞有没有被修复呢？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可以这么干呢？
其实说实在，我对这个也非常的好奇。我觉得说，假设它有被修复， 那么其他人首先得看出来到底是怎么弄的，咱们得把这套算法给写出来。如果说是没有修复的话，别的人也可以这样弄，但是呢已经这样弄过了，比如说这对夫妇和相关的学生可能已经跟相关的人员谈判过了，说你们不要再搞了，你们也不要泄露出去，我就
啊，
咱就各自安好，你们钱也挣了嘛，对吧？
看到没有，好好写数学还是有用的，万一没修复呢？那今天的节目也讲了很多了，差不多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我们两个最近的产出啊，确实效率很低，这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我们像上次节目也说了，各自有了不太一样的工作生活重心吧。以及包括最近我也在思考跳槽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会尽我们所能尽快的给大家产出一些有意思的内容。当然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感兴趣的话题，不管是想让我们做的内容也好，还是问我们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加我们的听友群或者在节目下方留言，我们也很期待给大家回复。
如果说有朋友想找我们进行一些商业合作的话，可以发送邮件到我们邮箱，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如果说是我们的听友中有一些朋友有想法说我们可以去跟哪些电台合作，哪些产品去进行合作，也欢迎听友们在我们的听友群里或者在苹果啊、小宇宙啊、喜马拉雅等播客平台下方留言。当然最后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在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 FM、 小宇宙 APP、 荔枝 FM 等等平台上继续收听我们，点赞、评论、订阅和转发。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刀锋，
我是金汤力，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